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9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朝峰会起死回生之后，两国官员加紧为峰会做准备，朝鲜半岛去核没有中国行不行呢？马尼拉向北京划设了红线，谁开发西菲律宾海就向谁宣战。而美国跟朝鲜的谈判当中，中方角色如何呢？专家认为中方可能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朝峰会的有关消息。美国跟朝鲜官员现在呢继续紧锣密鼓的协商，为计划两星期后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国元首会谈铺路。且美国驻韩国大使金城率领的一个代表团，继星期天和星期一在板门店与朝鲜官员举行会谈之后，星期二被媒体看到了离开首尔一家酒店，有可能跟朝鲜官员再次会晤。美朝官员在板门店的会晤不对媒体开放，两国代表团都没有接受媒体采访。与此同时，美联社记者星期二在北京机场看到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永哲。韩国的韩通社说，金永哲的名字出现在一个星期二从北京飞往纽约的航班乘客的名单上。报道说，他计划在抵达之后跟美国官员会晤。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金永哲将是近20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朝鲜官员。前一天，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黑根率领的另外一个代表团离开了日本横田美国空军基地，预计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会见朝鲜官员，为美朝峰会做准备。日本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名高级助理也在同一天晚上抵达新加坡。上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与金正恩的峰会之后呢，朝鲜官员立即做出回应，称依然愿意推动两国元首的会晤。之后，双方加快了召开峰会的准备工作。不过呢，这次历史性的会晤究竟能否成功，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而几天前，川普总统批评美国媒体引用假的新闻来源，可是呢，这个来源其实是白宫的资深官员所做的，而且是面对了50名记者所做的发言。另外呢，川普总统对川金会表示乐观，并且认为朝鲜未来将成为伟大的经济国家。有关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在5月26号星期六的早上呢，他在推特上发文了，他在批评这个《纽约时报》，认为《纽约时报》呢又报假的新闻。那么在推文上呢，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失败的《纽约时报》引用不存在的一个资深白宫官员说，即使这个会谈重新启动，因为还有很繁重的规划，但是时间不够，在6月12号举办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又错了，引用真实的人，不要引用假的消息来源。那不过呢，之后《纽约时报》就表示说呢，其实他们在文章当中报道中所引用的这个，其实是在白宫举办的背景简报会上的一名白宫资深官员所说的。那么其实呢，我当天也参加了这个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啊，那是在5月24号星期四的下午大约3点半的时候，有一名白宫的资深官员就在我现在我身后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来对这个现场的50几位。的记者还有很多是打电话进来听的记者呢，进行背景的简报会，来解释说为什么川普总统会说要这个发表公开信给金正恩说要取消川金会。那么在当天呢，其实下午差不多2点多的时候，突然发出说要在3点半的时候举行背景简报会，因此很多记者都急忙的赶到白宫。 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在简报会一开始的时候，白宫新闻室的人也这个记者也问到他说呢，这场简报会其实是 on the record 还是 off the record， 就是说能不能够报道？他当场说呢，不但可以报道，现场还可以直接这个记者就可以推文了。所以现场我们看到在这个大约25分钟的背景简报会上呢，很多记者就已经开始把推特打开，就直接开始一面听取背景简报，一面就开始把这个白宫资深官所说的话都已经推出去了，因此这个背景简报会也是可以被报道的。那么呢，关于川普总统指控这个《纽约时报》这个造假的部分呢，也就是说，他说如果川金会要在6月12号举办会来不及。那么当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的资深官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想现在球在朝鲜那边，现在没有很多时间，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的时间。过去几个月已经进行了庞大的准备工作，白宫、国务院还有许多其他单位一起。但是呢，在两位领导人会面而且坐下来谈判之前，我们与朝鲜的对口单位还有许多需要实际讨论的来确认议程，并且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到6月12号，就像到10分钟一样的短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当天在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的确是认为说，到6月12号是非常短的时间，就像10分钟一样，很快就会到了。那么有很多的议程需要讨论，可能会来不及。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当然也提到了，包括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要亲笔写这封的公开信，还有呢，这个之前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乔黑根到新加坡去，希望能够协调峰会的事宜，但是却被这个却被朝鲜方面呢这个爽约，那么之类的这样的情况呢，那在这方面，我们在上个星期四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当中，这篇文章叫做《白宫官员谈川金会取消原因，球在朝鲜那一边，朝鲜说随时可谈》。这篇文章当中呢，也把当天的背景简报会的内容也都详细的记录了下来。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现在很多的时候，川普政府的一些的政策呢，例如宣布了之后，可能川普总统之后的一个推文，或是他在跟记者说话的时候的一句的讲话呢，就推翻了之前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方向。那么因此也导致现在很多的白宫官员，包括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我们经常看到他在这个回应记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经常的回应方式就是说呢，我不想在总统的前面发表，就是 I'm not getting ahead of the president， 也就是希望呢，他们以这样的回应就可以不要跟川普总统的一些的讲法是产生冲突的。那么也看得出来呢，白宫官员在对于川普总统很多很随机性的一些的说话方面呢，他们产生了一个自己的回应的一个方式。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川金会下面呢，他在5月27号星期天下午，他也就推文了，他说呢，我们的美国团队已经抵达了朝鲜，安排我与金正恩的峰会。我真的相信朝鲜有着杰出的潜力，而且在某一天呢，将成为伟大的经济以及金融的大国。金正恩同意我的看法，这一定会实现的。所以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现在对这个川金会在6月12号举办还是非常的乐观。而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呢，现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可能会出席峰会，所以有可能本来的川金会会变成川文金会。而呢，白宫呢就在今天的下午，5月28号星期一，也就是美国的阵亡将军纪念日的下午呢，发出了一个电话的这个声明。他说呢，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已经通过电话了，在今天。那么在电话声明当中，他说呢，两位领导人通了电话，他们讨论了最近朝鲜最新的发展，而且呢，确认了两人将再次会面，来持续紧密协调预计将会发生的美朝峰会。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首相重申达成全面以及永久的废除朝鲜核子武器、化学武器、生化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的急迫性。所以呢，这个是白宫今天发出来的，川普总统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通了电话来讨论川金会。那至于这个安倍晋三首相是否也会加入所谓的川文金会，或者是这个峰会是否能够如期在6月12号举办呢？现在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和朝鲜官员星期一在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再次的会晤，讨论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的峰会的相关事宜。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川金会取得美国所认为的成功，也就是朝鲜半岛去核，那么朝鲜也进行经济改革，这么一来，中国的影响可以从此忽略不计。 可是呢，也有人指出，如果华盛顿希望朝鲜半岛达成持久和平，必须考虑中国的意见，给予中国成为朝鲜半岛和平协议谈判中的平等的话语权。那么究竟朝鲜半岛去核没有中国行不行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美朝官员星期一，也就今天，在那个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再次会晤，为这个川金会呢铺路。那么那个川普总统呢，是在5月24日，就上个星期四宣布取消川金会。他的理由呢，就是朝鲜最近的这个声明当中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和公然的敌意，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举行这个会谈是并不合时宜的。然后呢，会谈之后几个小时啊，他发表这个消息之后几个小时，也就是朝鲜的第二天的清晨，那么朝鲜外务省的第一副外长金贵官呢，他迅速发表了这个讲话，说我们仍然是希望就是跟美国举行会晤的。然后呢，这个措辞和比较克制，语调呢也比较和缓。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星期五的晚些时候就说，我现在正在考虑，有可能呢仍然会按那个计划进行。那么星期六的时候呢，金正恩又出人意料的和那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举行第二次会晤。那么文在寅就说，金正恩表示了这个决心要去核化，然后呢也希望跟那个美国继续举行峰会。然后星期天上午的星期天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说他相信朝鲜有出色的潜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经济与金融大国。那么显示出这个川金会呢仍然是非常有希望举行的。
是的，像你刚才介绍的，这是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
是是。
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分析。那么这分析有没有大概其有一个大给大家一个概念？美国和朝鲜，或者是川普和金正恩，哪一方占了上风？
那这个问题呢，我问了美国朝鲜的这个问题学者，他曾经呢就写过一本书叫《核对决：朝鲜挑战世界》。那么这个作者呢是张家敦，我们先听听他怎么说的。
现在这个时候，我认为美国是占了上风的，这一点从上个星期四的事态发展就可以看出。在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后的几个小时，朝鲜发表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和解讯息，这显示他们意识到他们之前的一个星期的敌视态度是玩大了。我认为现在美国是在推动整个事态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保持这个趋势，最终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
对，那金正恩啊，那个张家敦就说，金正恩比川普更需要这一个峰会。他说，第一呢，朝鲜政权需要解决这个经济制裁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这个朝鲜也不希望美国打击他们的核与导弹的设施。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在取消川金会的时候，他说我们仍然要保持那个就是说经济压力，那有可能还有这个军事制裁呢，军事打击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第三呢，他还希望就是说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得以那个加强，因为这个与川普总统进行会晤呢会加强那个金正恩的合法性。第四，他还提到一点，他希望就是金正恩可能希望就是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所以这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当然呢，就是说，这是张家敦的看法。以前也有人认为，就是说这个中国其实现在呢，就是说，他其实有就是不同的一个看法哈。我们现在再看看那个后面。
是，那刚才你正好就是谈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在川普总统宣布这个峰会要取消之前，朝鲜方面我们看到金正恩也是宣有几次说这个峰会可能不会举行，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川普总统自己也说中国在朝鲜这个态度上转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那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到底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另外，如果这个川金会非常成功的举行了，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好，这个中国呢，前面一直说我们支持那个朝鲜半岛无核化哈，但是美国智库那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资深研究员叫约瑟夫博斯科，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中国其实一直在利用这个朝核问题来制衡中国、制衡美国，把它当成制衡美国的一个力量。我们来听听。
I believe that 我相信中国是担心一旦美国和朝鲜达成协议，过去20年来让中国获利的整个朝核危机消失。中国过去一方面利用朝核危机来制衡美国，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利用这个危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是中国的一个担心，危机消失，中国会失去在贸易、台湾、人权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制衡美国的力量。因为美国决策者总是说，我们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我们不能对中国太强硬。
对，这个在中国问题上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也有不同的人说，也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个朝鲜朝核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包袱，所以中国这对朝鲜做出一个制裁也是一种这个也可以是一个体现哈。然后呢，这个张家敦就说呢，去根据这个中国来说，他说川金会能够继续举行呢，其实在这个当中最边缘化的就是中国了。前面好像是说金正恩被那个习近平就是召见了两次，那么这是其实换句话说呢，其实中国对这个金正恩和川普要举行峰会呢感到担心，那么就是说他把这个金正恩就是说召见的之后呢，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川金会当中就是说扮演一定的角色哈。那么他还说了，如果就是说美国和朝鲜就这个谈判达就是进行的非常顺利的话，那就是顺利就是按美国的意见，就是说朝鲜就是说完全契合并且进行经济改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觉得中国其实可以完全被忽略不计了，就不用中国对美国的对朝鲜的影响力，你就可以不用再考虑了。但是呢，也有分析人士就指出了，是东亚论坛的一个，他们就说，你如果在朝鲜想达到一个持久的平衡、持久的无核化的话，中国的意见还是要考虑的，因为中国毕竟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菲律宾一位高级官员说，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向北京设置了红线，称菲律宾会向任何逾越红线的国家宣战。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星期一在马尼拉反驳国内人士批评杜特尔特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北京过于软弱时做出了以上表述。他说，终有一天会公布显示菲律宾政府就南中国海问题所做的全部外交努力的机密文件。卡亚塔诺说，马尼拉向北京设置的第一道红线是中国不能在帕塔纳格礁上面修建任何设施。中国称这个岛礁为黄岩岛。在跟菲律宾长期争执后，2012年，中国完全控制了这个岛礁和周边海域，而且不准菲律宾渔民前往他们祖祖辈辈在那里捕鱼的渔场。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判定中国这个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菲律宾外长说，另外一道红线就是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不能在西菲律宾海单独开发石油或其他资源。马尼拉所称的西菲律宾海是菲律宾西海岸线以西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包含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礁。2016年的国际仲裁裁定，中国在那里占据的美济礁、永暑礁等岩礁或低潮地区不拥有专属经济区，同时裁定中国妨碍了菲律宾对其专属经济区行使主权。杜特尔特在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做出裁决前的几个星期宣誓就任菲律宾新总统，不久之后他就宣布暂时搁置跟中国的争执，并谋求跟中国大力的发展经贸关系，包括争取中国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此后呢，中国不顾国际仲裁的裁决，迅速的在自己占据的岛礁上完成填海造地，并且开始部署武器装备，引发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严重不安，同时激发了菲律宾国内对杜特尔特政府的批评。作为回应，杜特尔特政府批评和抵制北京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声音和行动正在趋于强硬，并且重新向菲律宾的传统盟友美国靠近。 上个星期，菲律宾海军宣布将首次派军舰参加在美军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2018军演。另外呢，美国华盛顿智库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上个星期发表一份报告，称菲律宾重新启动了斯普拉特利群岛第二大自然岛帕加萨岛上面的机场跑道翻修工程。北京称帕加萨岛是中国拥有主权的中叶岛。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在描述总统杜特尔特在南中海问题上向北京设置的红线时候，他说菲律宾士兵们在修建帕加萨岛跑道时不应该受到骚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众所期盼而且呢众所瞩目的川金会经历了戏剧性的峰回路转，目前看来呢再度回到了正轨。关于这次历史性会晤的安排工作还有外交活动啊，可以说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也在之前的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在电话连线中做了有关的介绍。
叶斌你好。
你好许博。
川普总统他取消了原定6月12号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呢，出现了随即一连串的各种反应，谈判大门重新敞开了。那么围绕朝鲜半岛局势和去核问题都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呢？叶斌。
是的，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的会谈呢是会如期举行。朝韩的首脑在板门店朝鲜一侧呢举行了第二次会晤。那么朝鲜半岛近来发生的波折似乎是有所缓和。那么美国已经派出一个小组前往朝鲜，带队的呢就是前任美国六方会谈的代表金城。那么他们去商讨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据白宫官员透露呢，这个白宫的副幕僚长乔哈金正在率领另一个代表团在新加坡安排川金会的相关事宜。那么文在寅在川普总统宣布取消新加坡峰会以后呢，力挽狂澜，这个恢复了和解的气氛，帮助重启了谈判大门。那么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黄载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呢文在寅的支持率高达75%。说明韩国社会对其这个对朝政策和对外政策呢相当认可。黄展浩说，文在寅希望朝鲜问题能够速战速决。他构想呢，在川金会当天由美朝韩三方签订去核协议，那么第二天会邀请中国参加，那么美中朝韩四方签订和平协议。但是呢，在板门店宣言中呢，写的不够清楚。实际上是并非只让美朝韩三方决定朝鲜半岛的未来，而把北京边缘化。那么黄载浩还指出，朝鲜问题的最终解决进程中呢，中国的分量仍然很重。对于美朝在去核方式上的分歧呢，黄载浩表示，他认为会采取一揽子解决方法，但是会分几个阶段，不会这个太多，也不会太久。那么他说，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就应该大体或者基本完成。他还指出，这是包括美国坚持的彻底不可逆可核查的去核和朝鲜承诺的分阶段同步去核的折中方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黄载浩的评论。
形式是一揽解决，内容是这个同步阶段性的，一揽解决，然后呢内容是给朝鲜有一点面子的，这可能着重出来吧。
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在推特上表示，他确信朝鲜拥有巨大的潜力，将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而金正恩呢也同意他的观点。韩国方面今天传来的新的消息是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可能也要前往新加坡加入美朝峰会。如果文在寅能够参加美朝峰会，那么原先计划的双边会谈将变成三方会谈。至于文在寅是否能够成行，韩国方面称要看美朝双方的讨论结果。此前有传闻说呢，习近平可能也会前往新加坡，不过目前呢中国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的表态。许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 中国国内上个周末呢，一些公立学校教师上街要求发还拖欠的工资，解决待遇问题。据说呢，还有人被暴力执法，引起了网民的批评。那么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周日上午，一些安徽六安市、这个金安、玉安等区县公立学校的教师呢，到六安市政府外面集体讨薪，遭到当局强力维稳。有报道说，这些教师工资被拖欠超过一年，网络视频显示有多名教师被警察按倒在地，一名女老师呢被打伤，还有的被戴上手铐。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一名六安的教师，他说他们的朋友圈里传播了有关的消息，据说呢公安有暴力执法行为。那么六安市公安局发公告称呢，上访教师扰乱公共秩序，如果有殴打教师的行为呢，这个欢迎举报。美国之音今天打电话到六安市教育局，对方呢否认有教师被打，说网上的视频呢不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我询问情况的录音。
这个解决待遇问题的那些教师啊，现在他们情况怎么样？
这个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人被打伤？
这个那我就不清楚了。
那你们怎么处理的呀？
我们现在还正在制定相应的方案，马上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啊。
被抓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没有被抓的啊。
不是有人被戴手铐吗？带走了吗？
没有，那网上传的都不实的。
那就是那个照片的那个反扣的戴手铐带走的那个人，不是你们的教师吗？
就相应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清楚，你们可能要去咨询一下这个公安局。
确实没有人被抓。
对，是的。
有人被打吗？
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举报呢？
这个我就不清了，不好意思啊。
你们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个解决问题呢？
那么据说六安当局呢，事先对于教师集体维权活动的情报呢是已经知晓。网络上图片显示，一些老师收到短信，被要求不要参与维权活动，也不要传播视频等等。那么据悉，六安市各行政单位啊，工作人员，这个市值各学校的老师都拿到了这个绩效工资，但是一些农村学校的老师却没有拿到。那么六安维权教师被警察粗暴对待，引发了公愤。官方光明日报也发表文章，希望地方政府善待教师。而六安教师维权遭粗暴对待，引发广泛讨论。微博上的很多图片、视频呢，很快就被删除。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说，计划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仍在正轨上。美国政府成员呢，正在为确定细节做准备。而与此同时，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举行美朝峰会的问题上意志坚决。已经被川普总统明文取消的川金会突然峰回路转。他在透露川金会仍有可能举行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说，大家都在玩手段。这让人联想到此前他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世界级扑克玩家。不过呢，北京明确否认金正恩的态度最近趋于强硬，跟金正恩两次会晤习近平有关。所以呢，美朝对局，中国是什么样的立场呢？三方的博弈，谁将最后胜出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讨论。至于如何看待川金会的反复无常和大起大落，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缺乏互信引起了波折，但是谈判呢不会被轻易的放弃。胡平说，
美朝峰会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这一来是和两位主角的个性有关。川普和金正恩都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多变易变，不好捉摸不好预测的人。另一方面呢，我想更是和这场博弈的特性有关，因为博弈的双方，美国和朝鲜，川普和金正恩彼此之间没有互信，那么这个谈判他们都觉得有风险，都怕吃亏上当，也都怕在还没谈之前自己显得就落了下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很容易横生枝节，发生摩擦。不过由于这件事情太重要，所以他们双方呢还是会 比较冷静的权衡，像个理性人一样去行事，也就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这个最大化啊。既然你半岛无核化和这个永久持久的和平对于有关各方都是有利的，那么所以呢，他们有关方面呢也就很不容易为一些直接问题就轻易的就放弃就终止。所以因此那个他们虽然有些磕磕碰碰，这么走下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你像这个川普在说硬，他们川普也好，朝鲜也好，他们在说硬话说狠话的时候，你注意到他们都留了很相当的转弯的余地，表示他们并不愿意就随便放弃。嗯，就说那个川普也谈到美国的核力量多么强大，那很多人也说解决朝核问题最好办法根本就是美国打就是打仗去一举摧毁朝鲜的核设施，或者干脆斩首行动那其实要真让那么做起来，那难度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美国采取的办法正是通过这个经济制裁这些方式来迫使朝鲜自动弃核。那么现在既然朝鲜表出这个意愿了，那么他当然就会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么看起来呢，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担保事情就会一帆风顺，但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走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朝鲜弃核问题其实涉及到了美国、朝鲜、中国跟韩国这四方，可是大部分媒体都只谈美、中、朝三方博弈，对此怎么看呢？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
其实韩国的作用也很重要，而且很独特。你看从最早朝鲜表示愿意和美国对话，就是从韩国之口说出来的。这次川普宣布这个取消峰会，那么朝鲜方面表示愿意，朝鲜仍然愿意举行峰会。那么朝鲜方面找到的首先也是找到韩国的文正银，而并不是中国的习近平所以从最早一次到最近这一次，那韩国都起到了至少是帮朝鲜传话的作用。那因为那个韩国的作用很独特，韩国和美国之间有互信，而美国和中国之间呢没有互信，所以这个作用呢只有韩国才能起到。那之所以一般人在谈到这个气候问题上只谈美中朝三方博弈，那一来是因为韩国的作用比较小，我想还是因为呢韩国的他的立场是比较明确也比较稳定，基本上是不变的，不会变来变去，那就算他换了文政银政府下台了，换了别的政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叫韩国的因素基本上是个常量，不是个变量。而博弈呢它是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一般人就会只注意中间那些可变的因素，而这中间不变的因素呢那常常就忽略不谈。
在下面的话题当中呢，主持人也问到金正恩为什么有些媒体说他是先拒后攻，那么川普为什么又两次改变他的主意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说，川普的多变是策略，趁机摸清朝鲜的底牌。张立凡说，
朝鲜半岛去核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既定方针，就是不管怎么玩这个博弈，最终他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而美国此前也多次这个重申，就有三类国家不能拥核，一种是这个失败了的国家，就战败国，一种是没有希望的国家，这种垃圾国家，还有一种就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极端的国家。那么这个北朝鲜它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北朝鲜去核这个是一个既定方针。至于说这个川普这个24小时内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视为一种谈判策略。有很多人总说川普是这个商人嘛，但是我想他首先是美国总统，但是呢不排除他利用他以前的一些商业谈判的经验，来这个为美国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等于本来是金正恩想使一点小性子，我看这个网上这个网友也在评论，说是这个金三儿和这个大富豪这个约炮，已经都说好了时间地点了，然后由于林家大哥这个从中这个捣乱，所以呢这个 突然这个金三就提出来各种的这个刁难的这个说法，就是那么这样呢，就导致好像这个大家又觉得这个一下子跌到谷底了，好像这个好戏看不成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大富豪突然说那这个约炮就取消，咱们这个不玩了，因为你要想这个从良，或者是你要想让我包养都可以，但是呢必须是可以核查的，现在你不让我核查，你还又提出各种的这个无理要求，那就这个事儿就不玩了。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看这几方的牌，金三其实没有什么牌，所以他马上就得服软，因为他只有服软他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被迫还是向大富豪低头。当然这个是网友的一个笑话笑谈了，但是我觉得也比较形象。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川普他就是专治各种不服，哎，就突然你变我也变，你变得快我变得比你还快，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也摸清了北朝鲜的底牌，你没有牌啊，你不过就是有个邻家大哥，邻家大哥未必真的帮得上。
至于在美朝谈判当中，中国跟韩国分别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张立凡他的分析说，中方呢可能会偷鸡不成蚀把米。张立凡说，
中共当年介入这个朝鲜战争，他打的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就是他的背后其实是苏联，然后出兵呢其实也没有出所谓，就是名义上出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不是解放军，所以这个最后签订这1953年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时候，它其实这个停战协定全称就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这么一个很长的名字。但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好像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如果说这个签订一个朝鲜的半岛的一个中战的协定或者一个和平的协定，就有没有中方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签。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先怎么着呢，先是这个人民军，就是朝鲜人民军这个北韩军队和这个联合国军签了以后，然后这个彭德怀和这个联合国军的这个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上将再加签，然后呢韩国当时还没签，李承晚他反对他不签，最后但是还是执行了这个协定。所以现在这个协定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个很错乱的东西，因为到了2009年的时候，朝鲜单方面他发了一个声明，他说退出朝鲜停战协定。2013年他又讲了一次，他说不承认这个协定了。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协定也可以都不作数啊。但是呢，要结束战争状态，结束战争状态的话，这个没有中方，可能照样可以结束。所以这个呢，也是由于可能中方的介入啊，在这个问题上，林家大哥的介入导致，就是说，这个川普已经表达了他的不满，觉得你在玩我们。那好，这个现在我也想法让你出局。所以现在文在寅他们这个南韩的这个提出的方案中间，就没有像这个前些天在板门店那个宣言谈说是中美朝韩四方，他只谈了三方，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中方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就是最后这个至少是做出了一个要排除中方出局的态势，但是呢未必真的排除中方，但是呢其实这个脸上已经很不好看了，就是还存在着各种可能，就是还得往下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首次峰会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呢，如今再度进入有可能举行的状态。过去一个星期的大起大落的波折，一方面呢可以说使媒体晕头转向，另一方面呢也使北京的角色引人注目。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过去的两天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是否将举行的问题，可谓把世人弄得晕头转向。一贯以报道平时平稳著称的美国全国公共电台 NPR 在过去的两天的报道堪称这种晕头转向的一种表现。5月25日，也就是在川普总统以金正恩近日来展示出的巨大的和公开的敌意为由，宣布取消跟金的峰会之后， NPR 发表报道，标题是加德纳参议员支持川普决定取消跟朝鲜的会谈。5月26日，在川普宣布他跟金正恩的会谈依然可能如期在6月12日举行之后， NPR 再发报道，标题是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人意料的会谈之后，川普表示与朝鲜的峰会计划继续推进。需要指出的是，被迅速变化的新闻发展弄得晕头转向的不仅是 NPR， 而且例如在川普总统宣布取消跟金正恩的峰会并声言要继续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并准备好采取军事手段应对朝鲜挑衅之后，华盛顿邮报5月25日发表文章，标题是美国能在北朝鲜和伊朗同时打仗吗？外交破裂之后，相关的问题明显起来。在过去的两天里，有关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和美朝峰会的新闻发展令世界媒体和公众晕头转向。这一切是起因于星期六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人意料的再次在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的板门店举行峰会。文在寅总统随后返回首尔举行记者会，宣布金正恩委员长和我一致认为6月12日美朝峰会应当成功举行，我们对朝鲜半岛的去核化和永久和平的追求不应当停止。日本产经新闻5月26日从首尔发出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5月27日发表了昨天跟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南北首脑会谈的结果。文在寅总统说，金正恩表示要通过成功的举行美朝首脑会谈了结战争与对立的历史，为和平与繁荣共同努力，表示要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非核化。在同一天，路透社从首尔发出的报道说，文在寅总统拒绝说明完全非核化去核化的定义是什么，并强调平壤和华盛顿应当直接谈判解决有关分歧。川普政府一直要求朝鲜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关闭其核武器项目。早些时候，川普以金正恩连续发表充满敌意的言论为由取消拟议中的美朝峰会。在此之前，川普总统公开抱怨说金正恩是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会谈之后突然变调并发出强硬的好战言论的。因此就平壤跟华盛顿和首尔打交道而言，中国的态度和言行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日本经济新闻从北京发出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5月27日表示，美国和朝鲜首脑表示愿意按照原先的计划在6月12日举行峰会，中国对此予以期待，并称赞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朝鲜半岛的去核化与和平。陆康强调，中国将继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展示了一种加强中介角色的姿态。然而，中国也可能是夹在美国、朝鲜之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川普总统5月24日宣布取消美朝首脑会谈， 中国外交部做出的正式反应比日本、韩国、俄罗斯晚了18个小时，而且中国当时只是表示遗憾，没有批判的词语，显示出中国一方面力图避免刺激美朝双方，另一方面也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也可能是因为金正恩首先寻求的跟美国调停的中间人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韩国跟朝鲜三方互动，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的话题。那么现在呢，在中国方面，全球独一无二的中国高考在即，为了确保公平，防止作弊，教育当局今年增设了防止作弊的高科技手段。评论认为此举对维持考试的相对公平有积极意义，但是呢，也越显示出中国社会道德缺失的弊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防止高考中以高科技手段作弊的现象，中国教育部动员部署了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5月25日，各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签订了高考安全责任书。与此同时，各地推出了一系列高科技应对手段，道高一丈。宁夏回族自治区今年明令禁止考场携带手机，该区教育部门至全区2018年高考考生及家长的公开性规定，严格考生将手机带入考场，一旦在考场内发现考生将手机带入，不论是否开机，一律按作弊处理。宁夏自治区西吉县田坪乡田坪中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个决定合情合理，哪有考试带手机的。他说，
哎呀，但我这次从来不带手机嘛，这我一天一天都是这么拿一口大学之后带手机了。
那学生作弊的情况多吗？
你这个我也不清楚的。
一向不准带手机进考场的老规定，如今被予以特别强调，一律按作弊处理。可见手机等高科技作弊手段对中国高考公正性的严重威胁。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人数将达到975万人，比去年增加35万人。各地整肃考风考纪实属必要。报道说，吉林省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考场周围区域将进行移动监测，发现可疑作弊信号后，将进行测向和定位。假如现场检测车测定的方位锁定在一栋楼内，工作人员就将携带便携监测定向设备进入楼内盘查，并且协助公安部门捉拿作案分子。北京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方案提出，提前启动覆盖全市和局部远郊区的固定监测网，对考点及周边开展专项电磁环境监测和治理工作，排查可疑信号。湖北武汉提出，在全市每个考场均配备金属探测器、手机屏蔽仪，考生进入考场后需接受安检，考场全程录音录像，全场全部使用智能化的自动教室电波钟，考生不得带手表进入考场。陕西高考和体育类专业考试将首次采用虹膜验证加严格规定服装，考生切忌佩戴美瞳及隐形眼镜。海口市将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五类专项行动，查处不法商家。广州教育工作者李叶星对美国之音说：“
我就觉得呢，现在的确是各行各业呢都有很多假的东西，现在的确竞争也这么激烈，所以说应该这种作弊现象还是很严重，所以呢，政府用这种方法可能也是没办法，因为他的确是作弊，整个社会都作弊成功了嘛，是吧？
不过舆论对当局强化高考作弊的防范还有多种说法。”李叶星说，
现在问题是说他整个 话呢，他都没有多少长进，都是不守信用的。所以说他这种操作里边究竟有没有效果呢，就很难说，因为他没有一个行业是可信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在操作这个防止作弊的，那会不会又有一些人收买啊？就是等于说他一方面他这个是要防止作弊，但是防止作弊那些人他本身他可能也是在很多时候他也是一个作弊者啊。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这种防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目前中国的这种高，目前能够想到的唯一还可以保持一点公平的这样一种做法，就是人人都考试。你如果再没有这一点，那就更乱套。这之所以为什么现在都作弊，这种风行作弊，是整个社会道德那个堤坝的这种崩溃的表现。
不过近日网上有署名理查德·莱斯的一位美国人表示，中国以及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严格考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美国相对简化的教育制度深恶痛绝。然而莱斯也对中国的严格考试是否能够改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存有一定疑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不久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会见了709律师的家属，而且他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还有其他的人权议题。下面请听叶斌的报道。
据美国之音得到的可靠消息，默克尔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会见了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余文生的妻子许燕、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以及包龙军、王宇夫妇等中国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王全璋是709案唯一尚未结案的被捕人士，被起诉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王全璋2015年7月被失踪至今已经超过1050天，家属和辩护律师均无法会见，至今官方拒绝提供相关信息。李文足在会见默克尔的时候表示，希望德国向中方打听王全璋是否还活着，并提交了一封亲笔信，希望德国政府关注王全璋案。
我见到了那个，很荣幸见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然后我就向他如实的介绍了王全璋的状况，就是王全璋从2015年去的时候被抓到现在都已经就是1000多天了，我们一直不知道就是会见，我没有他丝毫的消息，不知道他的生死，然后就恳请就是德国政府能够关注王全璋，向中国政府能够就是去了解一下，或者是去询问一下王全璋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允许我聘请的律师会见他。
默克尔在访华前夕通过视频讲话说，此次访华将谈及法治国家、中国的发展及经济形势。李文足认为中国当局在处理709案件上完全没有体现法治，他坚信王全璋无罪，当局长期羁押王全璋是因为他坚持自己无罪。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女儿耿格也向默克尔写信求助，耿格在信中写道，无助中呼求您伸出援手帮助焦急寻找父亲的我，呼求您帮助被多次酷刑、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再次被强迫失踪的我的父亲高志胜律师。据悉默克尔启程访华前收到了这封信。此外，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也致信默克尔请求关注。高志胜2014年出狱后被长期软禁在陕北窑洞，由于遭受酷刑，他牙齿脱落，也不被允许就医。2017年曾有消息传出高志胜逃脱当局监控，但不久又被当局抓捕。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命运同样备受关注。刘晓波在监狱服刑期间身患癌症住院治疗期间，刘晓波和刘霞都提出过出国治疗的愿望，德国也同意接收。刘晓波逝世后，刘霞仍被监控，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外交部多次宣称刘霞依法享有一切自由。在默克尔与李克强总理会谈结束后，李克强被记者问到刘霞是否可能重获自由，
李克强称，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与德国讨论人权个案，并表示中国尊重人道主义原则。旅居德国的媒体人苏雨桐认为，这次默克尔访华将人权问题摆在台面上，对改善中国异议人士处境或许有一定推动作用。
李克强当场也被提问，但据我们所知，他也是确实是提出了相关的问题，像以前都是在桌面下嘛，这次基本上有点从桌下走向桌面的这种感觉，但具体的就当时很多人希望他这次就把刘霞带回来，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听到刘霞啊已经获释啊或什么样的消息，但是我想可能高瑜的案子可能是一个参考，比如说高瑜也是在高瑜被审判那一年，就二审之前也是默克尔去访华，他也是对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在不久后高瑜的二审之后，高瑜就获得了保外就医这样的一个处理吧。
默克尔访华前，多位西方国家驻北京外交官曾前往刘霞住处试图看望他，但遭到保安人员阻拦。维权人士胡佳在默克尔访华期间照例被软禁在家。这次默克尔访华，中国官媒不乏赞美之词，不过没有提及人权。李克强的相关表态也没有出现在官媒报道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两小时之后我们要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届时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今天有大约8亿1500万人饱受长期挨饿之苦，尽管这个数字比十年前少，但是饥饿造成的死亡要比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致死的人数更高。5月28日是世界饥饿日，这个日子是要人们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在几乎每个地方都能得到充足粮食情况下，全球每一天有大约21000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人们并不因为世界各地没有生产足够粮食而挨饿。根据世界饥饿教育服务组织统计，过去30年来，粮食生产显著增长，以及取得粮食的机会获得改善，帮助降低了发展中国家长期营养不良人口的比例，从34%降低到15%。主要的问题在于，全球很多人仍然没有资源购买或种植足够的粮食。的确，饥饿是贫穷的后果，也是原因之一。饥饿的存在是因为很多国家缺乏社会安全网机制。很多国家的妇女，尽管她们从事大部分农耕，但没有与男人同等机会接受训练、得到信用或土地。冲突、治理制度让农业投资裹足不前，土地和金融资源的管理不良，缺乏教育机会，天然灾害导致小农流离失所，以及金融和经济危机让最低层的工作流失，所有这些情况迫使最贫穷的人陷于饥饿。过去10年来，全球推动减少饥饿与赤贫已经取得一些显著成就，这部分归功于无数的国际性和跨国机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但是在世界饥饿日这一天，我们不要忘记有8亿1500多万人仍然每天过着粮食不足的日子。
我们要能肯定地说，每个孩子大部分晚上不会饿着肚子上床，爸妈不需要省下自己的晚餐让孩子有的吃。距离这个目标，我们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